耶稣，你实在爱我们，阿爸父实在爱我们。我们这些人觉得我们很卑微，我们很渺小，可是我们在意生命的事。所以当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，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，我们渴望你来与我们同在。你没有一次叫我们失望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，在这一群我们自认为很不起眼的人当中，你行伟大奇妙的事。主，将来我们就会明白你多么的爱我们。主，我求你帮助我的心更懂得感恩，更懂得因着感谢更把自己归给你。谢谢你已经做工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求你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时间，我也求你来怜悯，来祝福，帮助我把该讲的话讲出来。求你的圣灵膏抹这些话，出于你的，求你把这些话栽种在我们的心坎里，使这些话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使我们生命真的实在的被你改变。我将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教会前一大阵子很用心的研读启示录，昨天晚上我们也读完彼得前书，再来的这个礼拜六我们要开始读彼得后书。我们知道启示录讲到末后也会发生的事情，那彼得书信也讲到信徒会受到一些逼迫患难，然后我们又从各地的情势知道世界各地属灵的光景越来越不好，道德的标准越来越堕落，好像整个世界是照着圣经所预言的在往前去哈。那当我们读启示录，就是这么大一段时间，那个有几个字藏在我的里面哈，就是我想到耶稣曾经讲过，将来情况有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人心惶惶不定。我记得有四个字，就是挺身昂首，好像是说你们要挺身昂首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那个是写在路加二十一章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25-27节。我们一起来读哈，到28节哈，好，预备来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哦，你看这边讲到26节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可是28节，主耶稣却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这是多大的一个对比啊！有些人呢吓得魂不附体，有一些人呢挺身昂首哈。 当我在读启示录的这段过程，这个思想有时候在我的里面哈。那大卫牧师几乎天天跟我有心灵的沟通，我们常常会彼此分享哈，一起祷告。前一阵子谈到这些事，他也提醒我，可能有跟一些人讲过哈，有人可能没有听到，我再讲一遍哈。他说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当主耶稣为我们罪人的缘故，必须要面对天父公义的审判。那个时候，他成为人子，他有人的感觉，所以他里面有天人的交战。这个我们，这个从福音书我们都看到哈。但是审判既然是命定，他必须要承受的，他就面如坚石，勇敢地去承受。耶稣常常祷告，对不对？他跟门徒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他自己就常常祷告，所以呢，他在父的慈爱里，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。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这是大卫牧师提醒我的哈。他说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我们不是鸵鸟，我们要面对这个，分辨我们所处的世代，但是我们也要很清楚，我们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样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福分哈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我们看耶稣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的右边。他是用这句话提醒我哈，就可以跟弟兄姊妹提醒哈。耶稣警醒祷告，所以他的灵里很清明，他没有被他肉身想到哇，即将要面临这个十字架，哇，他没有因为这样那个被那个肉身的感觉、魂生命的感觉搞混了，他心里很清楚。所以当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，当他讲到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，他讲什么？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越过这个十字架的苦难，他看到他要得荣耀。然后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，他呢想到他后来会有一些后裔，所以他喜乐。耶稣为什么喜乐？因为他知道经过这个命定的审判过了以后，他要得荣耀。不仅他得荣耀，还有一些堕落的人要因着他成全这个救赎，被带进神的荣耀里。好，那大卫牧师就提醒我们，就说要注意到这个点哈，免得我们好像有的人就啊，不要提这个，不要提这个哈，那我们又像鸵鸟哈。啊，但是我们要提啊，一直看这个看这个，好像我们的心又荡下去，不是？越过这个，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挺身昂首，是因为我们的灵里很清明，知道我们自己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弟兄姊妹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，我们常有那种感觉哈。在我们看一下一个地方，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心里常常叹息啊，常常心灵困苦。那个困苦不是说不要受苦，那个困苦就是我们这个老自己常常麻烦我们哦，我们会有那个困苦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哈，这是牧师常常提起的哈，因为我们常常有这种感受。那罗马书第八章，你知道我们被呼召来成为神的孩子，神给我们的命定是非常荣耀尊贵的。大卫在诗篇第八篇他讲到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 犯罪失去了，耶稣来要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哈。所以我们被神救赎，十八节，记不记得以前牧师常提到众子的护照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十八节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朗读哈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我刚刚说，我差点叫出来哈，就是，二十三节，往下面看哈。二十一节，就是二十一节那边讲到说，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真的感谢神，神他临到我们，他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，虽然不是一下子，但是他可以按的时候，按的时候做工在我们里面，就让我们就逐渐脱离，逐渐脱离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神儿女，我们可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救恩不仅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不仅救我们脱离过犯，好，这个对我们有妨碍的这个字句，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救我们脱离我们里面那个败坏的老自己，甚至救我们脱离死亡。当圣经讲说死亡不能把耶稣拘禁在坟墓里，我们一样，我们领受耶稣的救恩，我们逐渐的领受，到后来真的死亡不能把我们拘禁在那个死地里，我们可以享受那个自由的荣耀。那二十三节说，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自己心里叹息。啊，天人交战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老自己，我们心中两个王哦，看看哪个得我强哈。龙教授到了八十几岁说，有一天他说，我也有老自己。我们觉得他灵性很高超的，他说我也有老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老自己跟着我们一辈子的，一直到见主面。好，那所以感谢主。那既然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尝到天恩的滋味，浅尝天恩的滋味，好，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，可是我们心里叹息，因为我们里边的老自己还那么大哈，常常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出来，哎呀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哈？那当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件事就要完全释放了，那为什么不能挺身昂首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挺身昂首，对不对？我们久久在盼望身体得赎，终于时候到了，那我们当然要挺身昂首，哈。那所以，我们如果心里不迷糊，我们如果合宜的预备自己，也可以在面对将来那个苦难的时候，淋漓喜乐。 这个不是说着玩的。你们如果有看过教会的历史，教会历史他们讲到贾德拉姆写的一本教会的历史，他里边讲到说保罗他们那个时代很多圣徒因为他们承认耶稣，他们就被判要在那个斗兽场跟那个里边跟那个狮子斗哈，那可能都会被撕得粉碎的。我看他们描写他们那么荣耀，即使他们的身体被野兽吃了，撕碎了，可是当他们面对那个时候那么荣耀，那是神的灵在他们的里面，使他们那么荣耀。我也听过，我没有像一些人受那样的逼迫，我只是心灵里这样。我听到我们有一个弟兄，他因着信耶稣，他的父亲拳打脚踢，真的是践踏他啊。他说他那个时候举起手来感谢赞美神，他说奇怪，我身体没有觉得痛，那是神迹。魏恩波，一个为主受苦的魏恩波，他那个背部人家用那个热铁就烙印在他的背部，他仍然爱他们。他说有时候神奇，那个神迹叫他可以承受。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，合宜的预备自己，我们是可以经历的，经历这些苦难而能够淋漓得胜。好，那什么是合宜的预备自己？我只讲一个重要的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27-31节，当耶稣背着十字架要赴各个他山的时候，27-31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女，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有汁水的树是指谁？耶稣。那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他得荣耀，他得胜了？因为他是有汁水的树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能够经过苦难而得胜，我们要让自己成为有汁水的树。在大患难来临之前，我们要让我们自己里面越来越成为有汁水的树。如果我们是有汁水的树，再加上主的扶助，因为主对我们的眷顾是直到永永远远的，我们他的信实存到万代，所以我们相信当面临那个情况的时候，主一定会来扶助我们。如果我们是有汁水的树加上主的扶助，那我们也一定能够经历主当年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的那种得胜。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面对主快要再来了，我们就常被提醒要加紧的传福音。好，因为主久久没有来，被认为是单言，其实不是，他是宽容，他希望人更多的人能够 宽容我们罪人，他不愿意人沉沦，希望人能够得救。那我上个礼拜天过后，我就仰望主。这个礼拜主要我交通什么，就一直在神面前仰望。后来到了礼拜五，11月7号，你一直有一些话，我就把那些话写下来。我跟大卫和牧师分享。然后礼拜六，我就看这个恩光最近来的一期，哇！整个里面的信息跟我里面的那些话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灵异是那么的 match。 我说主，那这是不是你要我按时分粮，跟弟兄姊妹分享我心灵里边的一些感受？所以我就把它印下来。好，那计划帮我们分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也会看一点那个灯光的东西。好，那你一定帮我发一下一本一本。如果你们这个有多的，你们可以送给别人。灯光这一本书，我第一次从灯光得到益处，就是它里边一句话，信靠主的慈爱，让我走上这个追求。哈，那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书，可是它里面常常都是一些圣徒，有的是他们实质的那个生命的经验，实质的了解。那有时候有点深，有的人看不进去，看不进去也不要，没有关系，你把它放着，薄薄的一本，不会太占空间，说不定再过些年日你就看得懂了。好，那我们先看这个2014年11月7号这一个哈。主说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。基督徒都说这是大使命哈。我们若爱主，就应当将主的这个吩咐当作使命，然而也不可忽略主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对门徒们的指示。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是什么？神怎么说？耶稣跟他们说：“耶，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等候从上面圣灵从上面降来。”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好不好？这非常重要。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去实践神的大使命，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一句话。好，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这是耶稣亲自给他们的指示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那要讲到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然后他有一个次序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他的见证。有人说这个地方应该不是做工那个做，而是成为耶稣的见证，好，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，好，把耶稣诚信真实的生命表彰出来。好，那所以下面我们不可以忽略主对门徒的这个指示。那我们亲近神，我们在这里常常讲，我们要亲近神，蓄积主的荣耀的生命，目的也是要使我们敏感于圣灵的带领，好知道如何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 我们亲近神，蓄积主的荣耀生命，当然对我们有益处，我们就更能够心耳打开，能够听到主的声音，我们心眼，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神国的事，可以看到我们生命 的光景，这个对我们大有益处。那同时呢，它也可以使我们敏感于圣灵的带领，来知道如何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那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不是只是信耶稣肤肤浅浅的就这样而已哈。我们这个人需要先被主调理过，借着领受他做我们内在的生命和力量，领受他做我们内在的生命和力量，这是第一步啊。因着信，借着亲近神，这个亲近神英文叫 wait on God，就是等候神，或者说侍立在主前，就是跟神同在，让十架的大能致使我们的肉体，使我们可以遵他而行。圣灵，神圣洁的灵，也就是真理的灵，是赐给顺从神之人的。顺从神也就是在行真理，他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不需要很熟悉神的话？很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哈，把我们摆在地上，他没有就丢下我们不管，他赐给我们这本圣经，这边充满了他的 instruction， 还有他赐给我们圣灵。有时候我们读了神的话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怎么运用，而且圣灵就教我们怎么运用神的话，就像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圣灵就提醒他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就击退魔鬼。好，那你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就进入一场没有办法逃避的属灵的圣战 Holy War。 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愿意顺着神的这个生命的法则去往前行的时候，神国的全能权势就会扩张，这是仇敌所不要的。所以一个活着的基督徒，特别一个要好好为神而活，神的仆人说，如果你要尽钱度日，你就会遇到魔鬼的麻烦，好，人家以你为怪，甚至要毁谤你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这个是不能够我们有时候难免哈，难免会这样子。那当然主不会许可我们生命度量还没有到，不会把过于我们的生命度量能够承担的这个事情给我们做哈啊。所以神赐我们这本圣经，我们平常多多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。时候到了，在任何时候圣灵可以提醒我们，可以哪一句话哪一个情形可以怎么样去应对。所以我们顺从神，常常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提醒我们主对我们说过的话。所以神迹奇事就可以随着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而发生。这个神迹奇事不一定是别人讲的那些行异能啊，那人能够从背逆神到那么要顺服神，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了。好，那别人就能够受影响而真实地得救，重生于神的国里。这是我们生命生活所执着的，也是向来我们提醒鼓励弟兄姐妹的信仰内容。弟兄姊妹，关于在传福音这件事上，我自己感受最深。为什么？因为抢救人的灵魂哈，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是要把，因为人被魔鬼握在手里，你要从魔鬼手中把他抢救过来，你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。 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就那个保罗他是抢救灵魂最大能的勇士，他自己怎么讲？哥林多后书第十章3-5节，我们传福音怎么样把一个人扎扎实实从魔鬼的手中抢救出来？好，我们看第十章3-5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。你看，这是保罗讲的，好，他最有经验，他讲的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那个坚固的营垒。我就是一个例子。要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还有需要祷告。我一直在寻求真理。大学的时候别人跟我传耶稣，我还不能懂，所以很不容易听信福音哈。那我的老师在台湾是个有点名气的宣教士，他非常有心的向人介绍耶稣，那他也看出我对生命真理是有所追求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常常会跟我们谈起信仰。那个时候我们班上24个人左右，第一个学期24个人都要去他家，每个礼拜有2个小时给我们额外的谈生命信仰的事，也读一点约翰福音。啊，第二个学期他就觉得其他的人只是要讨好老师啊，考试的时候多一点好分数啊。那这24个人当中呢，有5个人他看中，5个人就要特别在这5个人身上下功夫。他就把我叫去，请我当联络人。结果后来我们这5个人全部都好好的爱主。那个时候呢，他跟我们谈起信仰，我就常常跟他辩论。我说这是洋教，我不需要。他说这不是洋教，这不是宗教。我说基督教就是洋教，我要信，知识分子不需要宗教。好，我如果要信，也不需要信洋教。好，我常常跟他辩论，我们老师没有办法说服我。他只能很有风度的说：“啊 ，Claire， 你是一个诚实的怀疑者。”只能讲这样子，他不能说什么。然后呢，他有一招很厉害，因为他在我们大学团契呢成立一个福音队，他就把我们这5个人的名字给福音队员，你们好好为这5个人祷告。我为什么知道？后来我信主以后，我先讲完，等一下我再讲那个见证。他就让这些人为我们祷告。祷告，那因为他自己有很好的生命的见证，然后呢，这些人又很迫切为我们祷告。啊，第二年我2个学期以后，我自己跟神祷告，接受耶稣。那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呢，真的是很强有力的一个信哦，因为。根本不是在布道会，只是我自己跟神祷告。我说：“神啊，我愿意像这些人这样接受你，求你让我惊艳到你。我就是这么简单的祷告。然后呢，我跟一些关心我的人讲，哇，他们高兴得不得了，久久等待这个消息，终于等到了。他们就开始跟我讲，哦，那你要去找个教会啊，回家乡找个教会要做礼拜啊，你要可以参加教师团契啊，哈，就是适合我的聚会都跟我讲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就像刚刚我们好像。把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好像我信耶稣， 我一个很深的直觉就是，我好像进到一个宇宙的大家庭啊，我进到一个宇宙的大家庭，还有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好像都是耶稣在介入。我一信耶稣就这样。啊，后来我回想，哇，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归服于主。可是当时我不懂，那我怎么知道有些人为我祷告？然后呢，他们就跟我说啊，每一年的开学第二年啊，暑假完了以后，开学就会有退休会。如果是在学校里边信主的弟兄姊妹参加学校，反正他们都知道，校园团聚都有这种聚会哈、啊，有退休会，就开学之前有大概三天左右退休会。然后呢，他们说，哎，要读罗马书哦，那三天要读整卷罗马书哈、啊，好，我就把他说你要来参加，我说好好，我这个就把它记进来哈、啊，我这个人很乖乖牌的，好记进来。然后我看不懂哈、哦，我不像志刚那么聪明，我看不懂哈、哦，哇，三天要读这个十几章这个罗马书怎么办呢、啊？哇，我说啊，那怎么办？哇，我跟不上进度啊、哦，怎么办哈、啊？啊，我爸爸呢？看我这样啊，我说爸，我这个开学之前我要去参加一个研习会哈、哦，啊，对我的这个那个这个，哎，对我的这个品性有帮助，我没有讲信仰，对我的品性有帮助。我爸爸说，那你就去啊，去啊，去啊。我说可是我好像应该先去预备啊，需要去预备就去租房子也应该去啊哈。我爸爸看我那么的在意这件事。结果他们就鼓励啊，我去聚会啊，我说哎呀很忧愁啊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结果我们教会有一对姐妹，他们高中跟我同校，他说可是这样你也信耶稣，因为我高中曾经被选为模范生，他们都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们啊。我说啊是啊，嘿啊啊，真的的，跟我谈一些事啊。我说不过我有很大的困难哦。他说什么困难？我说我好像需要一个地方，因为学校一开学那个退休会，我把那个看完很重，你知道啊，好像要读罗马书，我看不懂哦，我需要去那边好好的研读哈、哦、啊，需要有人帮助我哦。他们就马上帮我联络，而且又让我到去圣教会大专团契，我就在那边预备要参加那个退休会，那个三天的退休会。我是这么煞有其事的，我觉得我要跟得上他们的进度。那结果呢，我怎么去？我跟他们都不熟啊，我还没有见过团契，我不熟啊，怎么去？结果他们就跟我介绍一个大会的同工之一，好好，他说啊，我到时候我带你去。那所以一般弟兄姊妹还没有来的前一天，同工们就先在那边先一起为这个特会祷告啊，这样这样啊，然后他们祷告祷告，然后他们就分派工作，好，每个人都有工作，而且我没有工作，因为我不是同工嘛哈。那个大会主席大概觉得这样子会把我冷落了哈，他说哎姐妹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哈？我还哦哎这个还没有，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。有一个文学院的主席，我一辈子感激他，我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看到我，他矮矮的跟我说，请问你是不是叫 Claire？ 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中文名字是什么。好，因为大哥哥把你们五个人的名单给我们，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，福音队员聚集的时候为你们祷告，私下我们自己祷告时也为你们祷告，所以你们的名字都在我们的心坎里，我们都很熟悉。好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的中文名字，因为大哥哥不会记你们的中文名字，我们知道你的英文名字。啊，那时候我听了、哦、我真的好受感动，后来回想，越回想越受感动。他说在福音队聚集的时候为我们祷告，他们私下的那个祷告，他们常常纪念我们。他说我里面直觉你就是 Claire， 我那个时候英文叫 Claire， 我说没有错，我叫 Claire 哈。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就跟我中文名字跟他讲。 然后那个大会主席就说，哦，那我们请你看管卖书的，好好让我去卖书这样。那我就知道，哦，主，也就在那一次的特会，一个宣教士也是提前去，因为那个通铺很大，只有几个人，他就鼓励我说，哎，你信了耶稣，你要把你的交友感情婚姻都交给主。我说我才到二，升到二这么快哦，可是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这样哈、哦。我说哦这样子哦，所以那一天呢，我就很煞有其事，因为是辅导讲的，我就煞有其事的，主耶稣，我把我将来的这个交往朋友什么都交给你，把我的这个工作什么都交给你，主真的垂听。我后来毕业以后，我的工作人家形容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完全没有自己张罗。然后我的情感的事全完全 take care， 我实在很感谢主。那是为什么？就是他们这样祷告，把一个人，好一个人就愿意在各样事上都归服主。所以我实在很感谢神。那所以我们呢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要带领一些人。昨天学龙说他看了一个什么一个人呢，他大概从主那边有一个领受，他说很多基督徒，所谓的基督徒不是将来都能够到天堂去，没有实在的得救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希望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得救。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是被神调理过的，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去跟一叫别人受我们的影响，别人就可以真实的得救。好，那恩光，我们看一下恩光第六页。当我们预备好以后，我们随时可以随走随窜哈。牧师很多次带人信主，都是就是好像就是很轻轻松松的跟人相处，然后人就愿意来信主哈。就是因为当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，你自然人家就会被吸引。我们看第六页，这个恩光的第六页哈，第六页的最后第四点有没有？第四点的第二行哈，他这一篇文章是讲到这个圣灵跟福音哈，福音要跟圣灵有关哈。我来读哈，我们不需要到天堂就能知道天堂的喜乐，神的国是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如今这一切都不只是古老的福音而已，而是持久长新的福音，让我们不会想到只凭自己去传讲这福音，却没有依靠从天而来的圣灵。所以传福音跟依靠圣灵是非常有关系的哈。救恩不是信条，而是生命。耶稣说，学生不能高过老师。如果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，假设我们的角色是老师，听福音的是学生，我自己如果没有很实在的有主的生命在我里边涌流，听福音的人能够得到什么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他说，救恩不是信条，而是生命。世人需要圣灵才能全然领略。他说，哦，愿我们的心充满了他交托这福音时所赐的喜乐，使我们全然相信他要亲自运行在所有听见这福音的心灵里，使我们的福音不仅只是话语，更是充满大能。 啊，这是一点。啊，那另外呢，下面这一段，下面这一段就讲到说，他讲到耶稣当年在拿撒勒，他进拿撒勒，人家把那个以赛亚书给他，他就打开61章第1节，他就讲。啊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好，然后讲，他说，后来耶稣就合上书卷，合上书卷的地方呢，Simpson 博士他就说，这个下一段的第3行哈，他合上书卷的地方所写到的，正是审判的记录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就讲到说神将来要来审判。好，那这一段的倒数第3行。第四行，恩典将来到尽头，他要显现，带来最后的终局。亲爱的读者，在来到你的审判者之前，将来耶稣再来是要审判我们。来到你的审判者之前，赶紧来认识他，让他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与救主。在审判的号角将你唤醒之前，赶紧寻找禧年福音的应聘吧。所以这段时间是我们预备自己的，我们预备自己的日子。他下面讲了一个例子，很实际的一个例子，跟这个是一个类比哈。然后下一篇就是穆安德烈讲到关于主的内住，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然后他就讲到圣灵中的喜乐，他这一篇讲到圣灵中的喜乐，他讲到4点，一个就是耶稣同在的喜乐，那一个呢就是我们从罪中得释放的喜乐，那一个呢，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要在神爱中的喜乐，啊，这个喜乐都很实在。第4点，就是我们为神做工，为神做工的喜乐，啊，这一点我们要来看14页，最后一段，第3行。我们当中有些人有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，这永存的神竟会透过我们做工。我们会说，主何竟如此，我是如此的不堪的虫，而你这位全能者动工在我身上，又借着我做工。哦，他觉得自己很稀奇，哦，我是一个这么不堪的虫。我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很讨厌自己，觉得自己很不好，可是呢，这位全能者既在我们身上动工，又借着我们去做工，这是一个奥秘，超过我们所能理解，但却是千真万确。当一个人给出自己去将神的爱带给别人，就像基督一样的时候，圣灵中的喜乐就临到他。我常常听到牧师跟我分享他这种喜乐。上个礼拜五，他又去探望一个姐妹的妈妈，是已经失智了。那他想，我跟这个姐妹单独不合适啊。好啊，可是这个姐妹一个很迫切的需要，邀请牧师去看望她母亲在南部。那牧师想，哦，我去找一个95岁的年长的伯伯。好，那个伯伯也被拿说有些时候也会失去记忆，可是这个伯伯呢，他常常会讲到过去，他就是常常说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那个孙伯伯哈，然后那个牧师就说，孙伯伯，你记得我是谁吗？当然记得，郑大卫嘛。然后他那天就带他3个人就去南部，就看到这个姐妹的妈妈80几岁，都失智了。牧师就有个很简单的话跟他讲，就在那边讲的时候， 因为他们在一个图书馆那边没有人的这边讲。另外一个也是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在那边就看着一直笑，看牧师在那边跟他讲，用那个美令邓的台语讲的不是很顺的台语，就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忧愁挂虑哦，你要把这个事都，因为他妈妈是信主的，把这个都交给主耶稣哦，哈，靠耶稣欢喜快乐。他就跟他讲这么简单的话哈。那另外一个别人的那个也是后来一问也是八十几岁，他在那边一直笑一直笑，牧师就跟他说，哎，哦，他也八十几岁啊，他也八十几岁啊，孙伯伯九十五岁，哦，加起来200多岁哦，他就用很简单的话哈，哇，他说那个就他妈妈到后来呢就流泪哦，而且欢喜快乐，那个脸色都不一样哦。他妹妹说，哎呀，我也是有一些残累，不然我真想去台中哦。好，他觉得这个信仰这么宝贵，结果他回来了，他说哦，好喜乐，好喜乐。当你把自己给出去，就想到别人要得祝福，要得益处，常常那个喜乐就在你的里面。好，这是为神做工的喜乐。我们很不堪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不堪，可是我们愿意这样爱神爱人，我们会享受到这个喜乐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11月7号的这个点，我们需要心里持定，口里咬定。好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箴言22章。17-18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神跟我们说，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变为美。所以我们要领受神最有智慧的是耶稣，对不对？好，耶稣曾经说，南方的女王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所罗门，但是看啊，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耶稣，这本圣经就是在见证耶稣的，他就是神的道，所以我们要来听这位智慧人给我们讲的话，要来领受关于神的知识。我们领受，我们心中要持定，我们要嘴里要咬定。真的很简单，神的话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有多少人因为这一句圣经切实的去执行，进入圣灵的潮流里行道，照着这样去做，凡事谢恩。有时候碰到一些情况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，脑袋还想不过来，主我感谢你，我不能理会，但是主我感谢你。好，那就是心里持定，口里咬定，两脚踏定，借着神的训诲向我们指明的道路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大卫的见证，诗篇17篇第4到第5节。我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也是大卫的子孙，因为我们的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。诗篇17篇第4、第5节，大卫他的见证是什么？大卫犯罪是因为他一时迷糊，受试探，不警醒，不警醒祷告，迷糊才犯了那个大罪。基本上这一个人是很要神的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他整个人的一个里面的态度，他整个人的生活方式哈。你看17篇的第3节，第一节，你看他怎么说？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 他不喜欢诡诈。他在诗篇101篇还是102篇讲说，诡诈的人不要跟我在一起，好，我要看顾国中的诚实人。因为一个人内里诚实，神才有办法对他启示神的心意啊，就会得到智慧哈。你看第3节他说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查我，你熬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持定永生的生活方式，是常常需要只求得耶稣喜悦，人能得益处的十字架的道路。有时候我们要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是要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要得耶稣，要神做我们的荣耀，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耶稣说，我们若为耶稣的缘故放下自己，就会得到生命，那就是神的生命。我们如果要保留自己的生命，就得不着耶稣的生命啊。这是十字架道路。下面一点，我们立定心志要讨神的喜悦，以耶稣基督为榜样，跟随他的脚中心。虽然在他圣洁荣耀的面光中，我们常常看到自己是低微卑贱的，然而这种照进我们里头黑暗的光，同时也带来医治之能，使我们在他里面受了非人手所行，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这是我们多次经验到的，也盼望是常常经验的，好叫他那能使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，也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弟兄姊妹，大卫牧师跟我们就是持这样的心态，我们这样在生活。那我们也陪弟兄姊妹这样子的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光中，让他光照，让他做工在我们的里面。如上所言，也许有人会以为我们很骄傲很狂妄，但是这岂不是神借着保罗在圣经腓立比书3:20-21所期待我们的吗？3:20-21，保罗就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等候救主，就是要让神，就是他叫万有归服他的大能来改变我们这个人。这是腓立比书3:20-21所讲的，神借保罗这样讲，他就是期待我们也这样子。我们若不这样持定永生，那我们在信仰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固然我们跟随神，在活人之地应当能遇见神的恩惠，但是神叫我们信靠顺服他，不只是为了要得地上生活的好处，他也期待我们的生命能见证他的诚信真实，好荣�耀他。以赛亚书43:7说，有一些人是神为他的名，为了荣耀他的名所制作的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是被他呼召，让他来制作，目的也是要荣耀他。好，他借着马太福音6:31-33，把这两方面的需要都讲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6:31-33。马太福音6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你看33，两方面都有了。好，那曾经有人说，在台中有人说啊，我们的方向是什么，我们的什么什么，我说就是这样子， 这个就是我们不是不传福音，我们要亲近神，亲近神，我们就是要让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。那个尼托生怎么讲，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被神做过，神不容易借着我们去叫别人来被神做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边追求到一个地步，神会借着我们去影响一些别人，用生命来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只是话语，有圣灵的大能，把一个人真的从魔鬼的手中抓出来，叫他全然归服于主。我自己很深的感受，我就是这样被抢救出来的，有多少人为我祷告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。那上个礼拜我讲了一些讲了一些生命的根基。我们在这边都在讲真实的生命，讲生命的根基在圣山上。那很可惜贾怡没有来，我一直希望他能够来哈，希望能够明白生命的根基在圣山上。我这次在概要的再讲一遍哈，真实生命的根基在锡安圣山上，这是诗篇87篇第一节，神的话这样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锡安圣山上立了大军，治理他的国。这是诗篇2篇第6、第7节，也是神讲的哈。使徒保罗说，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就是天父借着诗篇2篇第6、第7节，向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应许应验了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受膏者。诗篇2篇第7节说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。好，神说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保罗说，这个就是耶稣复活应验了。那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一件事是多么大多么关键的事。圣灵运行在死了又被埋葬了的耶稣身上。我们知道耶稣死是为什么死，我们不用多说了哈。我们现在来看，圣灵运行在死了又被埋葬了的耶稣身上。耶稣完全死透了，可是圣灵的能力那么大，大到一个地步，耶稣身上死亡的权势全部被驱逐进尽，所以耶稣又活过来了。为蒙救赎的新造的族类成了初熟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这样讲，求神启示智慧的灵给我们，叫我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能信的人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神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这个能力就是运行在耶稣身上，是耶稣又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我们需要亲近主？我们就是给神机会，让这个能力有机会可以运行在我生命中。有时候当我发现我里边呢，老自己有人觉得、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啊，知道你在那边讲怎么这样也没有用，神就让这个事就是这样子发生，神就是要来制作我们这个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要让我自己的天然的这种在那边情绪荡机刚愎在那边，这个时候要让这个东西降服下来，我来到神面前，主啊， 十字架的大能来致死，就把自己交在神手中。好，那神会做，神会做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多次神这样做，然后一次又一次，神就在我们生命中行割礼，以至于我们讲到神的一些诫命，比如说饶恕，是要扎扎实实、实实在在的。好，诗篇四十五篇他们讲到说，王女的里面极其荣耀辉煌，她的衣服，那个衣服就是指内外的行为，都是用金去刺绣的，那个金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自己的道。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是要这样被神做过，当我们这样被神做过以后，我们就会充满了圣灵的全能，那个可以释放人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他是道道地地的基督，基督的意思就是 the anointing 的意思就是受膏的那一位，他是道道地地的受膏的那一位。因为自有人类以来，有哪一个人曾经受神的膏抹像他那样彻底而完全，这一位要来治理我们。好，在希伯来书第三章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、第六节，我们来看这两节。因为这边讲到，谁愿意被治理，那个人就会成为神的家，就是神就会住到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要的就是这个，我们受造就是要来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第三、第五、第六节，先看第五节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他把摩西跟基督两个来比较。摩西是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他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美事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经验的。第六节，但基督为儿子，那个英文说，但基督为儿子，摩西是仆人，可是基督是儿子，基督为儿子，也尽忠的在，也是全然尽忠的治理神的家。那如果我们愿意被他治理，我们按着神里边所跟我们讲的话，有盼望，那我们相信，我们将可化的盼望坚持到底。神跟我们讲的话，我们把它坚持到底，去遵行，那圣灵就会在我们的里面，把主的同在带下来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说在锡安圣山，这位复活的基督，这个是根基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根基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人事情都是人做的，决定都是人做的。这个世界这么乱，就是因为人败坏了，所以这个世界这么乱。那如果我们这个人被神得着，我们就会为神效力，从我们的生命中就会行出许多容神益人，使这个大环境那个从咒诅要变为蒙福。好，这是一个根基，从个人开始。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好像交通过，那是花莫甘泉讲的话，他说一个人被神得着，神征服了一个人，神就借着这个人永流出神的旨意，就可以把很多祝福带给人。所以这个人被得着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的力量。一个亚伯拉罕，一个约瑟，一个摩西，一个大卫，一个但以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英国那个威尔斯，一个矿工 Evans， 哦，他有一次他说啊，他心里很枯干，很凉，很冷，他就好好的去祷告，亲近主两三个小时， 以后他去传福音，哇，许多人就信主了，很多人就从魔鬼的权势就归向神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一个人被神得着是一件很大的事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生命的根基哈，是我们这个人要能够被神治理。然后呢，接着保罗甚至就讲，他就直接讲耶稣基督就是根基。好，不只说我们被神治理，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根基，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。那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他直截了当的讲。然后耶稣自己也说，人有了这个从神的灵而生的属灵的生命，就能够看见神的国，也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从神灵重生的这个生命啊，其他都免谈，耶稣看我们就是一个死人，就是一个肉身活着，可是灵里是死了，因为灵里不能跟神那个有交流。好，那所以啊，保罗呢，他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讲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十跟十一节，看完这两节我们就结束哈。《哥林多前书》就是讲到传福音哈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十跟十一节，保罗这样讲，这位福音使者很有经验的福音使者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我好像是一个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所以保罗他传福音给别人呢，他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就把真实生命的根基立在听受福音人的生命中。好，你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让十字架救恩的果效，这个果效就是因着信。在哥罗西书那边讲到说，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里边为什么能够被改变，为什么能够行人手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使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。好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得了神的丰盛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生命也被炼净，为什么能这样，都因为我们信十字架上的救恩。好，因为信的功效，好，这十字架救恩的果效临到听受福音的人。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，这个我们也看一下哈。第四章二十五节，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，耶稣，我们一起读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认同耶稣的死是为我死，基督的复活是为我胜过死亡而复活，我心里怎么信，这样信，我口里这样子的求告，这样子的宣告，我们就真的会有稳固的根基在生命中。然后保罗说，个人根基立稳了，要谨慎的怎么样在上面建造，要按着神的旨意金银宝石，就是要按着神的旨意，那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，不是随我们的意思想怎样想那样。好，那当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这个人会越来越有神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，我们会越来越发现有一道河，大有全能的河，爱的江河，满足我们心灵干渴的活水的江河，就日夜在我们里边涌流。 我们自己得满足。那永留永留福杯满溢，那个杯满了会溢出来，所以有时候就在不知不觉当中，哎，别人看到我们就不一样。我当时信耶稣就是这样，啊，那一些人只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已，可是他们的爱爱得那么的贴切，爱得那么的可爱，哦，叫我受感动，我就羡慕跟他们在一起。以后自己羡慕，要惊艳到他们所惊艳到的。那我们这个生命的工作，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蒙恩，好，然后一方面呢，我们周边的人，我们的 neighbor， 在我们家就是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兄弟、我们的孩子，他们也要受影响。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。有一次我听我们台东喜安堂有一个弟兄说，他就引用我老师的话，他说很多人说要去很远的地方传福音，他说巴托森弟兄就说，你有没有在你所在的地方去爱他们，或者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。他说因为那个次序就是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这道地基。好，那求神帮助我们。有一次柯爱他说，主啊，我们 一人得救，我们全家要得救，你要把这个应许应验在我们教会的。我说阿们阿们。好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福音的果子是永存的，是永存的。感谢主。好，我就交通到这里。有没有谁有一首歌？学桥有没有一首歌要唱？有没有谁有一首歌想唱？